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今天就由你来带领我们，句句都要定准，都要很有意义的话。
那当然，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天下大事，火山爆发，多处地震，还有这个石油污染，哎呀，现在又是我们休斯顿，又是听见海中波浪的响声，就吓得慌慌不定。你看看，等一下整个墨西哥湾都变黑了，我们怎么办呢？
那没有关系嘛，反正我们本来靠近休斯顿的那个海岸盖文斯顿本来就是盖不了，大家就很少去，那变黑大家也不用再去看。
然后你看现在希腊就快要破产，是不是？西班牙跟在后面。
文哥，你这在世外桃源的高人，你怎么都会担心这些跟你好像没有很直接关系的事情啊？
不是担心的，你走到哪里是不是电视新闻收音机报纸都在报这个东西啦，所以太多天下大事要谈啦。
我对这一类的新闻就比较没有兴趣，我是对那个飞机上面有人声称他是外星人呢，飞机就停飞，我对这种就比较有兴趣。
有这样的事情啊？
有啊，发生在美国呢，不然就是要讲跟这个祖国有关呢，对不对？你这个上海世博会，对不对？这么样的热烈的开始，这个俗语说的好，现在这个叫做如火如荼的展开，是不是？这个人数呢，他们这个非常的多，我们是不是要来报道一下这个祖国的这个世博会呢？
眼看圣经里面讲世界末了的景况都跑出来了，你哪里还有心情讲世博？不会啊，
就是已经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人类的已经走向尽头，所以才要赶快来办这种世界博览会，最后惊鸿一瞥，赶快把握机会去看一看，以后可能就看不到咯。
那我们当然今天就是要讲教会嘛。
哎呦，这蒙哥啊，这个不瞒您说，这连续好几天都在讲这个啊，
怎么样？
就讲一个那种巴掌大的教会，这样翻来翻去，讲来讲去啊，有我们这个呀、也可以稍微可以稍微提一点其他的东西嘛。
小贝，主就快要回来了，教会还没有预备好，你知道吗？你怎么都不急呢？
好，那我只好跟着蒙哥急了，那你就继续讲下去吧。
以前我们在带这个青少年团契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是牧师的儿子，他那时候还剃个光头，高中生嘛，然后刚从台湾来，对，很可爱。他站起来讲说，主就快回来，他就一听听他爸爸讲，让自己加以改良。他说主回来之前呢，教会一定要建立好。因为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要不然基督回来身体没有站好，一下给这个头压垮了。
高中生就能够讲出这个话，那也不容易啊。那后来是不是就是天赋异禀，后来就是唱歌越唱越好这样子？
你怎么知道是他嘞？
猜也知道了，对不对？后来那歌就唱得好，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在各地就是用他的歌声来传达这个福音，很好啊，这样的人。
我当初觉得他这个话实在是讲得有点滑稽，蛮可爱的。可是后来想想是有他的道理，这个教会还没有预备好了，主要回来了。
这种叫真性情的人，只有这种人，他听到这个弟兄姐妹跟他推荐豆浆机，他赶快也要去买。
原来你碰见的高人又是他。好了，我们今天要接着这个，这一个多礼拜来讲了。这既然要讲教会的问题，需要把它讲到完，对不对？至少也要讲到一个段落。
好吧，那你就讲吧。
我们今天要讲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了哦。
对，讲完了就暂停，好不好？然后我们再讲其他跟教会有关系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教会啊，照着圣经来看，它是有一个制度的，有一个结构的。
哎，当然的嘛，对不对？哎，各个教会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啊，长老教会有长老的教会的结构，对不对？浸信会有浸信会的结构，牧师比较大。哎，每一种的这种这个哈、啊、宗派呢，它都有比较稍微这个有一点点不同的结构。哎，这是有的。嗯，
虽然这些的题目我们在其他地方稍微碰碰啊，讲讲啊，可是实在在节目里面，既然讲到这个最近常常被我们提出来啊，批斗的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呢，
对，华人叉叉徒教会，
从这个教会往前走路来讲呢、啊，它的结构不能不完全，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是没有一个完全的结构，就像一个衣服，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拎它的领子啊。
像这种，据我所知，绝大部分的教会，除非你是刚设立的，对不对？不然的话，存在一段时间，教会它的教会都很完善的章程啊，
不见得啊，不见得。
哎呦，那他们的章程都是哈、啊，从各大教会你 copy 我的，我 copy 你的，都是这样下去，那个难道还会有问题吗？对不对？
弟兄姐妹有几个人去念那个会章，对不对？然后念了会章，会章跟圣经到底合不合，你也不知道。北美的学生教会开始转型啊，这从二三十年以前就开始了，总要度过几个难关。第一个就是说，从团契转成教会，很多人就不愿意啊，他不知道教会是什么，他觉得团契比较好，团契比较亲切。可是他不晓得这个我们所说的查经班呐、啊、团契、啊，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定位的。
你不能无止期的为了逃避教会的责任，你就一直叫自己为查经班，或者叫自己为校园团契。你什么事总得以圣经为准嘛？也不能说我们两个相爱住在一起，不一定要叫夫妻。这，教会就是教会啊。
后来自己也比较年纪大了，也成家了啊，人也多了，就开始成立教会。成立教会呀、啊。大家比较没有问题的就是从教会到执事会，这个比较没有问题。
我通常不会跳这么快，他中间还要叫一个临时同工会，这样比较谦、
哎、
这样比较谦卑一点。哎，
对，其实就是一种心理障碍，好像觉得哎呀，这个一把名字挂上来呢就不对劲了，这实在是不太妥当。圣经里面所说的执事就是给你打水的、啊、洗脚的、啊、摆饭的、啊、这种。
哎呦，你怎么这样讲？那个对不对？这保罗写给这个哈、啊、这个提摩太的书信里面，那、嗯、还有提多的书信都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这怎么可能说这执事就是打水？什么？他们有相当高的一个标准啊，
很高的标准才能够打水，就这意思啊。
啊，对呀、啊，那所以你不能说看他们做的事情，觉得说哎这种材料去打水就好。我们就是呢大材小用，把标准定得很高，哎，让这个很高标准的人去打水这样子。
重点就是在这里了。圣经要求很高的标准，可是这实际上是一个做仆人、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教会的位分啊。我们今天一听执事，再加上一个执事会，还有执事会主席就成了高官了、啊，因此大家就敬而远之，就是对于圣经的名词没有很清楚的了解。但是日子久了啊，年纪再大一点呢。也觉得理所当然，也应该成立执事会了，是不是？那在下一步我们干什么？我们就是赶快去聘牧。
对啊，当然你要找一个对不对全时间的传道人来，哎，这样大家心里比较定，对不对？不然的话呢，我们在这边，哎，你讲的不见得我要听啊，对不对？我讲了你又不听，是是，我们总要找一个哎有权威的人来在那边，哎，
这个做法已经就是西方教会几百年来的一个传统，跟圣经里面的做法呢其实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也无可厚非。只要你能够找到足够的人选来做传道人、做牧师的人呢，又真的是倾心爱主的，对圣经有足够的知识。也有前辈来训练他们从神学院里面出来，这本来都不是坏事。可是我们现在讲的问题主要就是说，我们没有足够这样的人选，而且往往一个这样的人到了一个中小型的教会，我们已经一再的讲了，但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他待不久，那这个教会怎么办？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大家不断重复在这里转转转，有点转不出去。
所以我就奉劝这种中小型的教会，哎，这华人基督教会唯一值得你学的一件事情，就他们没有继续再砍顺这个 pastor，
没有在消耗已经、
没有在消耗这个，这来一个走一个，然后呢都大家很不愉快，这干脆不干了，那你要是要仿效呢，最起码有这方面的贡献，有一些他全心他要奉献出来，他不管去读神学也好各方面，他是真的有心要服侍，那你中小教会你自己还没有 ready， 你也不要去害他们，对不对？你把他们找来，是不是？找来然后高了两面又不愉快，结果他搞得他以后的侍奉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
我这个节目的主要的目的是积极性的，不是这种像你这种消极性的话。
消极性，
对嘛？那积极性主要就是说，现在教会走到这一步，他怎么办？对不对？
对。
他到底应该怎么办？那这时候也许我们应该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里面的教会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马上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圣经里的教会跟长老有很大的关系。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对不对？原来你就是长老会的，你不早讲，是不是？
什么是长老会？你知道不知道？
反正那你就把这做长老重要的，不就是长老会吗？
就跟执事在一起就要开执事会，你这个就是哎，这胡来，对不对？你不能
说大家都是
长老就是长老会，
我们这样听都是这样子啊。他那个讲长老重要，那他就是长老会啊。
你这样下定义还了得吗？教会成了什么？会教的人聚在一起就叫做教会。
哦，
长老跟长老会是完全两回事情的。
哦，两回事，哎呦，哎，愿闻其详。嗯，
其实我们这个在节目里面已经讲过好多次了，但是现在在试着走的这条路就是这样子啊。教会里边大家都做执事是不行的，轮着做执事，一共就这么二三十家人。是不是
有服侍的心也很好啊？
我要说长老这个名字就和执事不一样，长老就真的是一个尊称了，一听这个名字好像又长又老，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对，
你不能随便就给自己安立成一个长老。我认识一个弟兄，哎，他和另外一个弟兄两个，一个美国弟兄，两个呢，很可爱，自己安立自己为教会的长老。你说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情吗？
他们教会只有他一个人，他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啊。哎，
你知道为什么要有所谓的案例，为什么要有神学院啊，或者是有这种所谓教会的传统？
嗯，
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啊，其实不是你自己直接从神那里领受来的，而是从耶稣基督的使徒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话一听之下好像有点像天主教，但你仔细想想，所谓一主一信一喜啊，甚至包含我们所传的福音，它都是传下来的。
哦，案例是有这个意义就对了。
案例当然有这个意义啦。
哦，不是说这个在主内你这个比较得道的人，然后你把一生的功力传到他的身上去，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你看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保罗的书信讲得很清楚，不是说你们中间有知识有学习年长德高望重的无可指责的就自己案例为长老，不是，他反而叫一个年轻的工人去案例他们为长老，什么意思？
哎呦啊，那这样子这个长幼尊卑不就乱了吗？
是啊，从这样看是有这个可能。那他到底他的诀窍是什么呢？还有我们在今天这个教会里面要往前走的话，你应该在什么时候选什么样的人立为长老，应该注意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就看这个人的所谓的 qualification 跟圣经合不合？那你一读呢，无可指责，没有一个人敢当长老了。
嗯，对啊，哎，而且就算有人想，那也要找到足够的人帮他案例啊。我听说有些案例他一定要啊找几个牧师啦，还要有一个委员会啊，对不对啊？通过他们一致的通过评估结论，觉得哎这个人可以，然后他们才给他背书案例这样子。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呢，因为从成传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法是对的，但是你还得考虑另外一方面，这些牧师可能跟这个教会没有什么生命的关系啊。看法也不见得相同啊，他是不是能够替这个教会选对人？你总不能用大家投票，现在很多地方长老是用投票的，如果大家真的是很有见识，那也就不必投票。投票本身已经意味着旗舰的存在，在这么慎重的事情上是不妥当的，何况圣经讲得很清楚，长老是工人去选立的。
那就是这些有服侍有心要在教会服侍这些想要做长老这些，他平常要多跟他们吃吃饭啊，对不对？交际交际啊，大家认识认识，哎，到时候要案例的时候就找得到人了。
不跟大家打迷糊仗，很简单的原则啊，如果不提出来大家常常就忘记，提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在圣经里面所谓的长老，他就必须是保罗的同工，当然我们所指的是外邦人的教会，他必须是和保罗一个看见一个心灵一个脚踪的。
啊，那怎么可能？你看保罗就死了都一千多年了啊，对不对？那怎么可能跟他有同工呢？
这明知故问，保罗就是写了很多的信，对不对？他对教会的吩咐，尤其是所谓外邦人的教会，你必须是与保罗同心的，而不是与某一个神学院、某一个宗派、某一个会的传统同心的。
哦，那他不能就好好的读约翰福音，他就跟约翰同心吗？好好读彼得前后书，跟彼得同心吗？他为什么就也要跟保罗呢？
像你问这种问题，你是不能够当长老，你知道吗？
我早就知道不能，我才来跟你做节目啊，
对不对？你从约翰福音就跳到彼得前书去，那中间保罗写的那些信写给谁看呢？
那就是对保罗书信有兴趣人去看嘛。
保罗书信讲了半天，主要讲什么？ 还不就是说你们要尊重我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我讲了就算。哎，在教会里面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当地的我们所说的牧者啊，其实就是长老，就是 shepherd 的意思，就是牧羊人的意思。那你说这个外来的牧师和当地的长老又有什么不一样？这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牧师是从外面请来的，他是会走的。这长老我们已经讲过了，他是最倒霉，他是不能走也不会走的。牧师全职他有时间呢。哎，我们把华人基督徒教会晾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大家一起同工，不是全时间的长老，只要他爱教会，只要他尽责，比会走的牧师呢也不差，教会还可以生存下去。
嗯，
那他们必须是要遵着保罗的教训。如果全教会的人开始能够看见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教会是以保罗所说的为准，那么从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寻找长老了。在这个以前，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基本的这种的观念，哎，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之下，你不管怎么弄啊，就是闹纠纷，而且你闹的纠纷呢，有点无从评断是非，全教会的脚呢，走三步退两步这样搞，啊，大家必须要看见呢，我们教会里面一切的规矩，有一个外邦的使徒保罗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我们一切的问题以此为评断，那么就好办了。而不是看哪个人上过神学院，哪个人有没有什么学习，这是我们再来找哪一位做长老，哪一位做执事，不是这样子的。你必须是保罗的同工，必须是与他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的人。
哦，你说教会要大家有这样看见，不是去找一个保罗的同工，例如圣保罗神学院毕业，那就把他找来，这样，哎，就保罗的同工，哦，不是这样。
当然你可以去试试看了，这个保罗到底说什么、教导什么，首先。对于我们今天尤其在北美华人知识分子的教会来讲，大家一定要花功夫去读。很多人说每个人读出来的意见不一样，胡扯，你好好的去读读读看保罗到底说什么。你能够说保罗有一个不一样的意见，就是说我说的不一定算吗？对不对？根本就没有好好去读嘛，最重要的话都没有读出来，这搞什么名堂呢？还说每个人会读的结果不一样，没有不一样，除非你不承认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你要是把这个重点抓住，那里面的话是百分之百清楚，完全没有打折扣的余地。
嗯，
那不是说主耶稣说的不算，其他使徒说的不算，而是真真正正外邦教会的规矩，是外邦教会的使徒立的，他所立的规矩绝对不会与别的使徒所立的规矩，还有主耶稣所立的规矩、主耶稣的教训相冲突，你放心好了。
嗯，
没有这样的事，教会有这样的看见之后，什么事情就好办了。然后我们才能够提到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不是可能走到某一个阶段需要安立长老。
可是你说要有这样的看见，那通常要怎么样？因为平常大家就群龙无首，谈都不见得能够谈在一块，那要有这样的看见呢，要怎么样达到呢？
诶，方法很多啊，第一个是看圣经，对不对？第二个听世外桃源也可以啊。
我还以为你要讲什么比较像样的方法。
没有什么方法，这个圣经已经写在那里了，这个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亮光，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嘛。那保罗的名言不断的在讲，听着你都烦了，有一点啊，连世外桃源这样憋脚的节目都可以把这个重点找出来，就好像是汽车四个轮子不能少一个，每个轮胎需要打气，是一样的事情。外邦的教会不能离开外邦教会的使徒，这还需要哪个高人来指点吗？不需要的，只是因为太普通的常识，所以大家把它忘了，这个很奇怪的。眼睛光去看牧师，没牧师教会就好像活不下去了，对不对？圣经里面这一类的道理是明明写在那里，你不读那有什么办法？你好好去读，它真的这么难读吗？没这么难读，
连谁带我们读这个事情就可以开始吵。
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带呢？我们就好好在一起读嘛。
但那谁说了算呢？你一句我一句，谁说了算呢？哎，对不对？也没有一个人他真的有那个权威权柄能够告诉我们哪一个是对的。哎，这个人又没出来。
保罗说了算，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呢？这事情其实从开头到末了是很清楚的，不知道今天怎么搞得这么迷糊。这个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争的，这很清楚，像旧约的时候摩西说了算，那新约的时候保罗把自己的职分比得像谁一样，就像摩西他们一样嘛，那是一个属死的执事，我们这是属灵的执事，我们是新约的执事，是大有荣光的执事，他叫人家听他的，你们必须要听我，你们必须要效法我，我们负责把基督的道理都讲明白了， 哎，这个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没看见就很麻烦，教会的路就走不出去。一旦看见了这件事情，你就不难从弟兄姐妹中间选一些真真正正是把自己奉献给主的家庭啊。当然年纪不能太轻，
选一些谁来选？
哎，大概大家心里可以有数。而且还是保罗在选嘛，提摩太书、提多书，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长老？这他不可能不告诉我们的，圣经事先已经把这些事情都想好了。你不能离开这样教会的结构，弟兄姐妹不应该回避这件事情，你好好从圣经里面读明白了就比较有把握了。而且这个人选不会很多的，你放心好了。如果旁边呢也有一样的工人呢，可以帮你们鉴定鉴定呢，当然是好。
总之你说旁边也要有比较资深的工人在嘛，对不对？要是都没有的话，这就万事起头难啊，对不对？
主自己会安排，你如果真的这样寻求的话，对不对？神是活神嘛，对不对？你不要光笑，这是真的啊。
这环境就是因为走到他，以我在，因为走到他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哎，那也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属于
刚好，
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哎，你小辈能够娶到太太，教会怎么会不会碰到工人呢？
哎，所以呢，那也要刚好有工人来，而这个工人呢，
哎这个、刚好不刚好，就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先负责走我们的这一段嘛。尤其是在北美，还是有很多很有见识的传道人的，这个不难找的，还是有很多的传道人，他心里很明白外邦使徒与外邦教会的关系。很守着圣经的教训在服侍的，你教会在寻求，平常就一定会认识一些工人啊。在今天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交通发达的时代，尤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除非你就是固步自封啊，只有我们这个系统，我们这个宗派，我们这个背景，我们这种神学教导的人才能够进到教会来，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那但我是说，现在给一些啊，这个中小型的教会，可能他们现在没有牧者的时候，我们现在讲这也都是一套理论呢、啊。他们现在一定会觉得说，那你们讲这个，可是从哪里开始？我们连一开始的这个能够 support 的工人都没有。
从自己好好读圣经嘛，达成一致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真的是不难达成的。这个结论到底难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你大家能够达成这个一致的结论，然后开始慢慢的往前走。那你就可以谈到说什么样的人选，在什么时候教会需要有这个长老。那这个长老呢，至少在华人基督徒教会的条件之下呢，我们是专门选温和派的。这是附加提出来给有心人做一个参考。
又不是这个政治的学义又冒出来了，对不对？什么选还有，难道还有什么激进派、温和派？既然是长老，我在教会服侍，哪有分什么派呢？对不对？
你看，我们世外桃源政台之宝小贝，这激进派的奋锐党了，对不对？讲话这样横冲直撞，那这种在教会不能当长老。
哦，
那长老主要就是保护全羊，照管全群，不随便牺牲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他宁愿慢慢走，可是他的心里面对神的话、对这个羊群、对这个教会，他有很深的爱、很责任感。
哦，对，这个是长老必须要具备的。哎，你做什么事情，你不能只看到正面的一面，也要顾及到教会里面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啊。
对，你也不能像蒙哥这样一天到晚有一些很奇怪的思想，要好像带着大家去搞革命一样，这种都没办法做长老的。
对啊，像蒙哥这样子，这刚刚好要遇到那种温和的长老，事情才能够走下去。要是遇到激进的长老，哎呦，对不对？早就不欢而散了。
我知道有的长老他。第一要件他就是问啊，来了个传道人，来了个什么人，他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请问长老是不是终身制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教会里面是长老，这个什么事情要听我的，这个很麻烦的。立了长老是要听外邦使徒的，是要听圣经的，不是听你的。
哦，
哎，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从这个啊保罗的这个 qualification 所开的清单上面来细讲啊，除了圣经所明言的之外呢，从个性上来看，在今天这样中小型的教会啊。长老一定不能骄傲，不能得意的，温温和和的人，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长处，没什么恩赐，没关系，他必须爱这个教会，他必须守着圣经的真道，他必须明白圣经里面讲的每一句话到今天都是算的。尤其在提多书里面，你能看得很清楚，之所以要设立长老啊，是防范解决一些周围啊对教会伺机而动的问题，或者教会内部的矛盾，都是靠长老这个角色来解决的。
嗯，那这个过程可能快可能慢，就是看这个哈神怎么安排咯。
你得先觉得这是一件可能的事情，你得先看见这是几个必须要走的台阶，不能避免的。如果教会里面 有这样的需要，可是没有一个弟兄，没有一个家庭有这个胆识说我起来尽这个责任的话，那那个教会就会长期留在那个困境之中。
问题是这样的，现在的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说的，哎，这个反正呢，你看这个教会那个执事会同工会主席他也很爱主嘛，对不对？他做得很好，那何必再去搞一个那个名目嘛，反正他就有在教会服侍，那你现在真的把他按了一个长老，到时候要是一个传道人来，哎，两个我们等于在那边增加他们的困难，两个山头在那里嘛，那干脆何必要安立这个名字呢？反正他会做，他做他该做的事情，我们也都很尊敬他。
对对，这个有他的道理。如果教会真的是很小，或者是一些学生的教会，那真的是没有这样的必要。
嗯，
对不对？那如果一个长老真的是合乎神心意的，他不会跟传道人闹意见的，他真的是不会的，因为传道人其实进到教会也就成为当地的长老。
嗯，
对不对？他自己知道怎么样去同工。那这个真的听起来好像很空，可是实际上我们既然要讲到教会，我不能不做一个好像大家听不懂的节目。
嗯，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缺少的台阶。整个圣经各当地教会乃是靠着长老来与保罗的教训相连的。这个保罗与当地的长老之间，可能中间还有一些的工人是保罗的同工。但是如果从使徒行传看的话，以弗所当地教会的长老很可能就是往这个啊亚细亚加拉太这些地方去建立教会的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我们需要把它摆在心里啊。今天保罗仍然活在圣经里面，他仍然是外邦使徒的教会，一定要开始慢慢有善于教导的、善于管理的啊、善于牧养的人起来，能够承接这个长老的职分，那这样子教会才能够往前走。要不然呢，我们这一大群呢都是受过教育，在美国社会里面又会上班又会开会的人在一起啊，弄这个教会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伤神。
也是啊，个山头林立啊。不过这中间可会不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呢，
今天可不是我要继续讲下去，我原来预备今天这个节目绝对要叫停了，但是小贝还有问题，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我要
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